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夫妻相处之道，
沟通何等重要。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今天我们要跟您谈谈夫妻之间的冲突到底是如何演变的。来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达达哥你好。
哎，小凡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有跟大家讲到啊，这夫妻之间的冲突啊是慢慢的演变的，慢慢的升级的。那一开始呢，就是当两个人刚结婚，有可能还在蜜月期哈，通常啊都是不需要对方开口，双方啊都是会愿意啊多做一些，多付出一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待彼此的这个态度多半啊都是要求比较少，而从对方身上接受的呢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冲突跟争吵。但是当这种恩爱的日子有可能过了几年五年，或者是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双方的这个生活的重心也有一些些的变化，比如说这时候太太就要这个专注力放在孩子身上，那先生呢有可能就是会集中火力在他的事业上工作上。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双方就会从过去的一些很礼貌的请求的方式呢就会升级成为了抱怨，但这时候说话的语气还算是比较温和的。那双方呢还是可以就是可以平息一些的风波的。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等级，也就是抨击。
那么太太的这些请求啊，我们说的是请求或者抱怨的话呢，听在先生的耳朵里呢，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一种反效果，
是
并呢开始啊将太太的抱怨呢视为发牢骚，心里面呢也乱的呀不是滋味儿，于是呢回应的表情呢越来越冷，而太太呢也就啊越说声音越大，甚至啊变成了人身攻击了。
是比如说像哎你还知道回家，你看看都已经几点了，你就是那么自私，只想到自己，从来不会考虑我跟孩子吗？哎，你是怎么买东西的，你都不会看一下价钱吗？这样你也买得下去？哎，你就是天生爱花钱，完全也不管家里的经济怎样。
当先生啊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求必应，并且开始呢斤斤计较的时候呢，做太太的呢便从抱怨便说话的语气呢与态度啊就都不再温和了，而当作先生的看到太太一副这种咄咄逼人的样子呢，只认为他又来无理取闹了，不但呢对其抱怨啊装作看不见啊，甚至呢到最后变成了故意啊唱反调，而点燃了这种争执的战火。
是，那我们接下来看啊，接下来就是升级到第四级了，那就是藐视。那从请求到抱怨到抨击，那夫妻间的争执呢就演变得越来越为严重了。那接着下来的这一步就是藐视，比如说哎，我不知道你这个博士学位是怎么念出来的，别人的博士是当经理，你这个博士比工友还不如。
哎，人家老婆炒的菜是每个人都抢着吃，哎，你看你炒的菜就只有狗才会吃啊。
别人的老公会赚钱，每年换车子房子，我们家呢只有换椅子换桌子。
你看你看啊，夫妻这个吵架呀，相互的这种攻击呢就开始逐日升级，以至于说话毫不留余地的这种攻击对方呢，甚至呢各种刻薄呀藐视的话呢都通通的出现了。接着从攻击到带着这个藐视的口吻呢，夫妻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婚姻关系呢往往已经陷入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了。
是啊，那根据研究呢，最终闹到要离婚的夫妻与婚姻生活美满的夫妻，他们争吵的频率呢其实呢是差不多的，而且呢争执的这个内容啊也是大同小异的。那不外都是像是一些关于教养孩子啊，处理家里的这个财务啊，或者公婆问题等等这些家庭琐事。那然而呢，后者跟前者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 婚姻美满的夫妻争执的是对事不对人，彼此不会做人身攻击，不会把对方的这个品格也扯入这个纷争当中，
聪明，
而闹到离婚地步的这个夫妻，而他们的争执呢却是牵涉到人身攻击，就是极尽所能的这去贬低对方的人格，比如说会骂对方啊，说一些很不好的，用一些很不好的字眼啊，其实呢也就是所谓的藐视对方了。那我们之前讲到说，人有两个极大的需要，一个就是感受到被爱，另外一个就是感受到被尊重。那当夫妻的沟通演变至吵架，互相的攻击对骂的时候啊，往往彼此讲出来的话都是会带有攻击性的，伤害性的，那丝毫谈不上一点点的尊重，你不会说、哦、我很尊重你的来跟你吵架，对吧？
是。
那这种做法等于是在夫妻的关系存折中呢大量的提款，就严重的破坏了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啊也会使这个婚姻沦落到难以挽救的地步。
嗯，那么夫妻间这种攻击啊，就比如手上各拿着一把菜刀，哎，一支剑，哎，我砍对方一刀，哎，对方呢就还我一剑，
哇，
啊，双方呢都严重的受伤了，造成啊报复的心态，尤其在说话上更是啊毫不留余地的，越说呢越难听，越能伤害对方的话，也就啊话是越讲越难听，越来越伤害对方，那么这种情况呢，使得婚姻中的冲突呢，很快的就进入了自卫反击的这种阶段了。
是，哎，你今天为什么又那么晚才回来？
没办法呀，你那么爱花钱买衣服，不加班，这钱哪够用啊？
凭你赚的那些钱，哪够我买什么衣服啊？如果不是我爸妈支持，我早就去当乞丐了。
哼，你看看你这样，你穿什么都一样，你以为你28呢？
哎，你现在是在骂我是不是？当年如果不是你死追烂缠，我会嫁给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吗？
哎，你还问我呢，我当初就不应该娶你，我现在我后悔死了。
你看看像夫妻这样子啊，你来我往的，这个是做一些非理性的攻击啊，在话语上啊，你砍我一刀，我刺你一剑，各不相让，最后呢一定是两败俱伤，双双阵亡啊。
嗯，那么一般来说呀，夫妻吵架呢多半是啊先生输给太太，但因为啊，做先生的不愿意就此认输，于是呢，形成了这种冷战、不讲话的这种局面。有些先生呢，会因为啊，吵架时呢，嘴巴呀、啊、吵不过太太，就靠着拳头哎来制止。那么修养比较好的呢，就采取啊这种筑墙冷战的逃避方法。
是，
如果啊，你发现先生常常呢躲在书房里，哎，上网啊、看电视啊，或者整天呢拿着报纸啊在那比划啊，是看也不看，你也不知道。那么太太啊找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总是啊爱答不理的。聪明的太太应该知道，这就是夫妻吵架的这种症状了。
是，那但呢，往往呢是当妻子发现先生不理她的时候，这时候做太太的这个反应就会变本加厉，就骂得更凶了，
是，
就会使得他们的关系啊走进一个死胡同，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嗯，经过长期的这种藐视啊、防卫、冷战、逃避，那夫妻俩的心呢就早已经麻木了。就算某一方尝试表达善意啊或好感的时候啊，另一方也不见得会领情，哎，甚至呢会把这些啊看成是不怀好意。
是，
例如啊，冷战了好多天以后，那太太呢好心啊倒一杯咖啡给先生，先生呢反而说：“你今天是准备把我毒死吧？好，赶紧来领我的遗产，是不是？”
这样子听了之后又要开始吵了。
你看看，
嗯，
对啊，或先生呢下班之后呢特别啊去买了太太喜欢吃的巧克力，哎，希望呢能讨好太太，结果呢太太却说：“
哼，你今天终于良心发现，知道自己做错了，是不是？”
嗯，也就是说夫妻俩啊将对方的好意均看成这种负面的。如果呢婚姻到了这种地步呢，挽救的困难度啊就是相当高了，因为啊夫妻啊均对彼此的这种感觉啊早存在这种怀疑对方这种诚意了，即使啊对方已经释出了这种善意，一方呢反应啊也就是平平淡淡的，
是
主要啊是过去双方的伤害太深， 太大了，难以在啊一朝一夕之间呢，即对过去的这种冲突呢来释怀。
是，那如果啊你知道自己的婚姻已经是常常在犯这样的错误，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不来用心的处理，那么两个人走上离婚的道路真的是指日可待了。
是啊。
那然而所谓的危机正是危机加机会。那如果你此时呢能够清楚的来正视这些对婚姻关系产生杀伤力的起源，并且呢加以警觉预防，而且呢可以来做一些的调整，来做一些治疗，那么无论再如何不堪一击的婚姻啊，仍然是有重新开始的契机的。
若不是你，我能算什么？人海之中，你寻回了我曾经犯的错，你爱怜悯我，我心的自由。若不是你医治我伤，从
在没有进一步讨论如何处理夫妻冲突之前呢，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啊，必须讨论，就是如何恢复夫妻之间的爱。
嗯，
那么要知道哈，虽然表面上呢，夫妻是因为意见产生差异而导致的这种冲突，但是呢，退一步来看，是否啊，当夫妻之间冲突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一定变得会亲密吗？
嗯，不一定。
对了，答案是否定的。当一对问题繁多的夫妻啊，前来寻求帮助，经过再三的探讨他们婚姻真正的问题所在的时候，结果呢，会发现，往往啊，不是什么事造成他们的冲突，而是他们都已经失去曾经对对方所拥有过的那种激情或者热爱。
嗯，
他们觉得呀，一旦失去那份爱，如今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再也没有那份动力了。
是因为他们感到绝望的是，当初的这个热爱啊，已经是失去了，而不是呢有没有解决冲突的这个能力。
对，
那大多数的这些婚姻辅导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嗯，
就是当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努力去帮助这些夫妻的时候，在他们面前理性的来跟他们分析他们的问题，并且教导他们如何来处理他们所面临的冲突的时候，
嗯，
但是到了最后呢，他们虽然同意说啊，这个冲突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至终仍然决定是要分道扬镳，以离婚呢来结束他们的关系。
嗯，
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彼此之间的爱啊已经不在了，因此呢，冲突存在与否对他们来说呢也已经不重要了。
嗯，
那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在冲突中的夫妻，除非他们能够重新拾回过往的爱，那不然啊，再多谈什么啊处理冲突的秘诀啊，对于他们来说啊都是无济于事的。
嗯，但这也不是说啊学习处理冲突不能帮助解决夫妻问题，而是说呢，已经有冲突的夫妻啊，如果能够先行重新恢复过去对对方的这种爱，那么呢，解决冲突的问题呢，就会变得事半功倍了。
嗯，那到底要如何来帮助夫妇重新拾回他们失去的爱呢？那这就要回到我们在早些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情感互投。
嗯，
比如提醒他们，当初他们彼此欣赏、相互吸引的时候，最常常做的是什么事呢？那有些妻子就会说啊，他就是不断地说些甜言蜜语，讲一些欣赏、称赞还有鼓励的话。那而妻子呢，就是不断地给先生啊适当的啊戴顶高帽哈、称赞他，那让丈夫呢感觉啊自己是很受尊重的。那这就是双方能够在情感互投里不断互相存款的这个款项。
对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哈，如果呢夫妻彼此啊都能够像婚前那么懂得在情感的户头里呢不断的存款，他们的婚姻呢就会真的像他们所期盼的那么美满。那么今天人们为什么在婚姻中会出现这么大的冲突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结婚之后存款不在，不但如此呢，还不断的呀相互从户口里边怎么样
拿钱提款。
提款，
是的。
对，
嗯，那因此啊，夫妻之间如果要重拾过去的爱，必须经常做的就是要不断的去存款。
嗯，
那至于如何来存款，那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来再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话题是夫妻相处之道，
沟通何等重要。
徐小凡、
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大家都知道情商的重要性，培养好情商是时下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之一。好，我们也讨论过，但是大家都忽略了，培养好的情商需要有内在基本功力为前提。 我们中国人特别理解哈，这个练功的人呐、要有内力才能够练好功夫，要不然就只是三脚猫功夫，对吗？好，所以培养好的情商，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内在基本功力。好，今天就是想跟您分享，我们需要有哪一些的内在基本功力。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欣赏自己，或者说喜欢自己。那当然，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课题哈。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找到自己的优点，并且欣赏他们。一个不喜欢自己，或者说不欣赏自己的人呢，自然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也不会喜欢或者是欣赏别人。那一个看不到别人优点的人，自然就不会对别人有好的观感，或者是好的交往，对吗？好，第二个呢，我们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呢，很多方面啊，在家庭方面，还有在我们所属的团体里面，譬如说在教会里面，在兴趣班里面，还有在社会当中，好，我们的工作对于社会的贡献。简单的说，我们要了解到哈，明白到我们对家庭或是对所属团体或是对社会有什么样的付出，有什么样的贡献哈。啊，一个有付出的人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人，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一个自我肯定，一个有价值的人，他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肯定别人。好，那第三个我们需要有的是良好的家庭亲人关系，就是我们跟父母啊，跟配偶，跟子女的关系哈。跟家人的关系良好是稳定情绪的要素啊，这是非常重要。那稳定情绪呢，又是好情商的要素。如果说我们整天都跟这个家人的关系处于紧张或恶劣的状态之下，那大家想想看，情绪会好吗？当然不好哈哈。所以跟家人有良好的亲人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第四、第五、第六呢，就是比较属于身体方面的哈。那第四呢，就是要吃好早午餐哈，特别是这两餐我认为特别的重要哈。因为一天的工作，一天的需要能量哈，都需要靠这两餐来支持。那体力够，精神好，我们才能够应付各种的人事物的变化哈。我们都知道心理影响生理，生理影响心理哈，已经是被医学证明的事实哈。透过我们的夏至秋，我们的生理的化学讯息跟心理的电流讯息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稳定的营养，那我们身体就一定非常不舒服哈。那自然就会影响到心理哈，我们的情绪也会更不舒服。好，第五个，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睡眠跟放松休息啊。我们也都知道，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或者是失眠哈，就会导致我们情绪非常的暴躁啊、混乱啊，那让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跟你交往。那情绪好，我们才有可能对别人有好的态度；情绪不好，我们很自然态度就不好嘛哈。好，那么第六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是我们也常常忽略的，就是适当的锻炼哈。如果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那么锻炼就是为了让这条路走起来更轻松更自然。好的情商需要长期的培养哈，不是一蹴即成的，那么锻炼就能够让我们有这样持续的执行力。情商其实是一个人的综合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的基本能力哈，就刚刚上面讲的六点的支持呢，那外在的展现啊，就是这个情商就一定会受到限制。如果说内功不够扎实，那么外在的三脚猫功夫也只是虚有其表哈，会让人感觉你的这个情商表达只是做做样子，不是真心诚意的，是很假的。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感觉自己的情商不好，人际关系不好，不如呢先检视一下自己刚刚讲的那六点哈，是不是有缺乏啊。所以在这里就建议您呢，在您想培养好情商之前，先把这个六点内在基本功力给培养好， 那么要培养好的情商就非常容易了。
放下了行囊，独自一人远离忧伤，轻轻抚慰受伤的翅膀，你为我点亮曙光。爱是一碰就破碎的浪，却能生出改变的力量，你会永远存在我心上，陪伴失败的心情徜徉，只有你能带我去属于我的天堂，走进我心房，用爱温暖引领我飞翔。 Only you can touch me， 你为了我勇敢，是不能替代的太阳。夕阳先段落在海平面上，理想放下了行囊，独自一人远离忧伤，轻轻抚慰受伤的翅膀，点亮曙光。爱是一碰就破碎的浪，却能生出改变的力量，你会永远存在我心上，陪伴失败的心情徜徉，是不能替代的。